随住美中对抗升级，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习近平是要让中国走向世界领导地位，摆脱国内经济困境和打击腐败的最佳人选。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说，作为革命者的儿子，习近平充分利用共产党的历史来到唤醒大众对毛泽东时代的回忆。在这个很多中国人只看重物质财富的时候，习近平通过将自己塑造成共产主义理想的标志，尝试将共产党和党的价值观重新放回去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各省市干部纷纷向习近平表达衷心的，其中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就在去年天津党代会的发言措辞最为轰动。他指习近平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又说要衷心爱戴核心，自觉服从核心，始终紧跟核心。中国一些网民发起怀念毛泽东的热潮，网民热爱生活追求理性，说他毛泽东讲过最震撼的一句说话，中国人企起来了。他说过最朴实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他讲过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网民思想刚印张北海话，那个时代虽然穷，虽然很累，但是人民活得有尊严，生活有奔头。零零后表示愿意回去。正是通过复制毛泽东的这些造神手段，习近平引来了热诚的追随者，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文革史学家宋永毅说，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共党章也好，明文反对皇帝，反对搞个人崇拜。这样对毛泽东和习近平来说，要想终身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跳过这个体制，建立个人崇拜。通过个人崇拜和底层的党员群众建立直接的关系，就好像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他说现在习近平要搞的就是这一样东西，个人崇拜的本质就是一个权力崇拜。为什么大众要崇拜习近平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能够担起200斤走20里路都不换转膊头的青年农民，而是因为他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宋明毅话，
那么这个权力关系的网络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造成了一个这个最高领袖和他下面的一大批的，
他说这个权力关系的网络就造成了最高领袖和他下面的一大批高级干部之间一个不成契约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说你是我老板，我是你的雇员，那我只有拍你的马屁才能够得到提升，我所有的东西，我的权力，我的金钱，我的老婆，我的小三，我的仔，我的女，都是靠你的。所以这样一个权力关系的网络形成之后，又在中共这样一个干部的政策组织关系极端腐败的体制中间，那就必然造成领导人只要默许，下面的人就会拼命地进行吹捧，这个就为最高领导人造成了一个结党营私的机会了。苏永毅说，这些最高领导人搞个人崇拜之后，下一步就是党同伐异，搞清洗斗争。所以个人崇拜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利器。毛泽东就是这样了，他布局很多年要搞刘少奇，因为他觉得刘少奇很强大。习近平也是这样，习近平先是依靠胡锦涛的团派，然后他在整个团派也好，他的习家军也好，大搞个人崇拜，他个人定于一尊之后，又将团派去搞弯，甚至当众去侮辱了胡锦涛，这个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宋永毅继续说，
个人崇拜啊，为什么他要搞？讲穿了就是一个权，就是他要执政到死。最近这个习近平，
宋永毅说，个人崇拜讲穿就是一个权力，就是他要执政到死为止。最近习近平讲过了，他執政要到80岁，毛泽东是83岁才死的。习近平的身体到底能够撑几耐呢？高处不胜寒，每日都要担惊受怕，怕人家搞政变，怕人家搞阴谋， 能不能够精神一直正常呢？能不能够身体永远健康？能不能够万寿无疆呢？经常都会是一个问题。宋永毅说，习近平自从2021年二十大大权在握之后，他的执政和政治表现开始进入毛泽东晚期的模式。他说，习近平和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大搞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而且都搞成了两个领袖。从美国的政治心理学来到分析，个人崇拜反映了领袖的一种不健康心态，是极端自恋和极端自卑的反应。
因为这个人没有信心嘛，所以他要别人来崇拜他。那么你比如说毛泽东在他执政的途中，他也是被亡命不谷啊嘲笑成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继续说，因为这个人没有信心嘛，所以他就要别人来崇拜他。那你譬如说毛泽东在他执政的途中，他也是被亡命博古他嘲笑成为山沟里面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不起他的学历。习近平我们知道更加了，严格来讲他的学历小学毕业而已，但是习近平你想他怎样愿意晒书单到处去背书单呢？宋永毅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讲述一书中，用西方的政治心理学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非理性心理，譬如他极端的多而猜忌的病态人格。宋永毅说，习近平有相同的心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毛泽东是一代枭雄，是第一代创立中国共产党和建立政权的领袖，他本身具有身经百战的传奇色彩，和苏联的列宁、史大林、古巴的卡斯特罗和越南的胡志明一样，都是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领袖。而习近平是守成的一代，和第一代领袖相比底气不足。宋永毅说，正因为习近平的先天不足，更造成他对人的猜疑和亦真亦假的危机感，导致他在很多政策上的失误。宋永毅说，独裁者做到一定的程度，他的心理必然变态的，将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阴谋诡计强加于他的同僚头上，然后就将他们作为假想的敌人来进行清洗。宋永毅指出，前一阵子习近平说孙力军、傅政华要搞政变，虽然说正式的判决书上他们的罪名是贪污腐化，但是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说他们要搞政变。他说我都不相信，因为我研究文革，我研究这么多政变，发现都不是的。孙力军是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是一个公安部部长，他有什么权力去搞啊？前一阵子还搞什么周永康除财后要搞军事政变等等，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说习近平的心态完全进入了一个独裁者特有的轨道。宋永毅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讲述这本书里面，也都分析了毛泽东自欺欺人的政治妄想症，将自己作为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宋永毅说，这样跟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关于被戏称为方向军的习近平经常为世界指明方向，宋永毅说，当一个人相信他能够拯救人类的时候，他必定是一个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他说最怕的独裁者是有野心有意识形态，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你独裁者有野心，他可以使用他的权力，他可以调动他的军队，有意识形态他就可以自欺欺人，他认为他做的事是对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宋永毅说，譬如说他习近平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最近出现的毁林还田，还将水稻种到去高山上面，这个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大家都认为违反科学的一个常识性的文革罪状，你现在重新又将它作为经济政策提出来，譬如说新的上山下乡，你做的都是历史倒退性的政策。第一，讲明了你这个人实在是不懂得自觉之道，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趋势。另外一个呢，你狂妄的膨胀的野心和对权力的偏执，会认为你自己可以随意地改变到历史。宋永毅说， 習近平的政治妄想症很厲害的，他真的相信東升西降、一帶一路都是他成為整個世界熱愛的一個領袖人物了。宋炳毅說，習近平晚期如何收場呢？無非都是兩個結局，第一，最後就像毛澤東那樣，在無窮盡的權鬥中間耗盡他自己一生；第二，好像普京那樣陷入戰爭的泥潭。宋炳毅說，三十年經濟改革的成果被習近平這樣一路糟蹋下去，必然使到中國落入千孔百瘡、一地雞毛的局面，而且他還不願意現在去建立接班人，原來被他排的接班人胡春華還未有上去就被他搞了。在中共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的環境中，習近平恐怕還要走毛澤東最後的路，油燈枯盡而死。宋永毅說，第二個結局就是戰爭。他說，習近平因為沒有毛澤東這樣身經百戰，成立紅色中國的傳奇色彩，他想要建立不可動搖的領袖形象，只有一個榜樣，就是普京。普京攻打烏克蘭，習近平就打台灣，所以現在俄烏戰爭的解決對習近平的影響也會很大的。但是宋永毅說，從習近平的個性來看，他是一個高幹子弟，不是那麼鐵血，他發動戰爭的時候會反覆權衡，猶豫不決。宋永毅說，這個或許只是我個人最良好的願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